你想想看哦，假设你今天刚买了一只最新款的那种超顶级智慧型手机好了，
嗯哼。
然后你很开心的打开里面的计算器，输入一加一，结果荧幕上竟然显示2.1。
哇，那大概会立刻冲回通讯行要求退费吧？
对对对，绝对会气炸啊！因为在我们的常识里面，不管是电脑、晶片还是什么硬体，这些东西的基础底线就是绝对精准嘛，
没错。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应该是科技界牢不可破的铁律了。
确实，这是一种应该说非常根深蒂固的二元思维。我们都很习惯那种非黑即白，一就是一，零就是零的概念。在传统的工程蓝图里面，你要是说容许机器犯错，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在设计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可是呢，最颠覆大家认知的事情来了。如果你一脚踏进当今最前沿的，也就是未来晶片设计领域的话，这个追求100%完美的滤镜，其实正在被一群顶尖科学家亲手砸碎哦。
是的，这真的非常反直觉。
所以啦，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今天我们桌上摆着一份非常精彩的文献，这是一份由台湾清华大学还有台湾科技大学团队，他们共同发表在顶尖期刊 IEEE TCAD 2025上的学术论文。
嗯，这份论文非常有分量。
对，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带你一起来拆解一下，在电脑晶片几乎要撞上所谓物理极限的今天，这群科学家到底是怎么把达尔文的演化论，还有那种容许犯错的勇气给结合在一起。
甚至他们是故意让晶片算错的。
真的假的啦？故意算错，然后借此来打造出体积更小、效能高的次世代晶片，这听起来超疯狂的。
其实这真的是一场把传统科技思维彻底翻转的革命。不过要理解科学家为什么要这样铤而走险，我们得先看看目前的硬体发展正面临什么样的绝境。
你指那个摩尔定律吗？
对对对，我们常听到的摩尔定律，也就是每2年晶片效能会翻倍的这个神话，其实老实说，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
因为我们没办法一直无限期的把东西缩小下去，对吧？我看现在新闻上的制程都已经喊到2纳米、1纳米了，
没错，
那个宽度大概就只有几个原子而已。
确实如此啊。我们传统使用的那个 CMOS 硅晶片技术，也就是 CMOS。它已经结结实实地撞到了物理极限的高墙。
撞墙了。
对，当电晶体缩小到只有几个原子的时候，一种叫做量子穿隧效应的东西就会跑出来。这时候电子就会不受控制地乱跑。
哇，那晶片不就严重漏电，然后发烫吗？
没错，就是这样。所以科学家发现，我们不能再单纯依靠缩小体积这招了，必须要寻找替代方案。目前呢，研究人员就把目光转向了一种名为垂直纳米现场效电晶体，简称 VNFFET。
等一下，垂直纳米线这个名词听起来超硬核的，哎，身为一般听众，我们需要搞懂它到底长怎样吗？
啊哈哈，其实不用啦，你只要知道这个新技术有一个很棒的特性就好了，
什么特性？
就是它非常适合用来处理三输入的逻辑运算。
三输入，我以前大学修计算机概论的时候学过那种 AND 杂，就是两个条件都要成立，然后 OR 杂就是其中一个成立就好。
那些就是双输入。
对嘛？那这个三输入又是什么概念？这篇论文到底用了什么新东西？
论文的团队采用了一种被称为点反向器图的全新电路表示法，英文简称叫 DIC。
Dick。
对，而这里面的核心呢，就是所谓的 DOT 逻辑闸。
那这个 DOT 逻辑闸跟刚才说的 AND 或 OR 有什么不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三输入逻辑闸，我不打算在这里念它那串超复杂的布林带数公式了。
对，拜托不要，我们用听的绝对会宕机。
哈哈，你只要这样想象就好。传统的 AND 或 OR 闸，它们是非常对称而且单一的工具，就像一把平口螺丝起子，你只能拿它来做一件事。但是 DOT 闸的内部逻辑是不对称的，它把三个输入讯号透过一种非常巧妙的交错方式混合在一起，这让它具备了一种极高的表达能力。
等一下，表达能力，这用在电路设计上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啊？
用传统的 AND 闸，你可能需要牵扯十几个节点，画出一大片像蜘蛛网一样的电路。
很占空间就对了。
对，但如果你改用大闸，因为它本身就像是一把瑞士刀一样，内建的逻辑变换非常丰富。
哦，
你可能只需要两三个节点，随便互相连接一下，就能达成完全一模一样的功能。
哇，我好像抓到那个感觉了。这样让我想到一个语言上的类比耶，你听听看对不对哦？
好啊。
就是传统的逻辑闸就像是在打摩斯密码，你需要在那边滴滴滴答答敲击好几次才能拼出一个英文字母。
嗯嗯。
然后再慢慢拼成一个单字。而这个 DIG 还有 DAT 闸就像是直接使用我们的中文字。
哦，怎么说？
因为一个方块字里面可能就包含了部首啊、声旁、形旁，它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丰富的意义了。
没错。
所以我们只需要写极少的字数，就能传达出等量的资讯，是这种感觉吗？
这个类比超级生动的，而且完全直指核心。哎，既然你文章的字数变少了，整篇文章的篇幅自然就大幅缩短了嘛。
对啊。
这也是为什么在著名的 EPFL 国际基准测试里面， DIG 已经被证明是目前能把电路体积缩到最小的表示法哦。
那这样听起来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我们有了新的硬体材料，又有了像中文字一样高效率的 DIG 表示法，晶片就已经变小了。论文还想探讨什么？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就只是一次优秀的工程升级而已。
嗯，不然呢？
但这篇论文的团队问了一个更大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疯狂的问题。既然 DIG 已经能把晶片压缩到极致了，我们还能再进一步把它往下压吗？
还要压？
可以，但代价是我们必须放下一件我们一直紧抓不放的东西。
什么东西？
那就是完美。
放弃完美，这就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聊到的那个计算机算错的悖论了耶。
没错，这就带我们进入了今天的核心概念，叫做近似逻辑合成，英文简称 ALS。
近似逻辑合成，
对，它其实代表了一种从精准无误到资源效率最大化的哲学转变。团队主张说，与其死守就100%的精准，不如让晶片在可控的范围内出错，
换取极致的轻薄短小吗？
对，就是这样。
停停停，我必须在这里打断一下。身为一个每天看银行账户数字的人，我对容许电脑出错这件事真的感到非常没有安全感。
哈哈，这很正常啦。
对啊，如果今天这是一台医疗用的心率调节器，或者是自驾车的刹车系统，差一个小数点可是会出人命的耶。
你的防卫心非常合理。在那些我们叫任务关键型的应用上，我们绝对不可能妥协，100%要准确。
呼，好险。
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看，日常生活中其实有非常多我们重度依赖的科技，根本就不需要那种吹毛求疵的精准度哦。
例如说呢，什么样的应用算错了也没关系？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影像处理，或者是 AI 的机器视觉。
影像处理？
对，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在用手机看一部 4K 高画质的电影好了，整个画面里面有几千万个像素。
嗯嗯，很多点点。
每一个像素都是由一长串二进位数字来决定颜色的嘛。如果晶片在运算其中一个像素的时候，因为设计上的省略而算错了。
算错了会怎样？
比如说，把本来应该是数值255的深红色，算成了252的另一种深红色。
也就是说，颜色稍微偏移了一点点而已。
对，但在几千万种颜色的渐层里面，加上画面可能还在动态播放，你觉得你的人眼有办法察觉这1/1的数值差异吗？
绝对看不出来。
没错啊，人类的大脑本来就会自动去做模糊处理和脑补。
哇，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为了那些我们根本看不见的完美支付了极高的硬体成本。
完全正确，业界甚至把这个叫做完美税。
完美税，这个词儿好贴切，
对吧？如果我们允许晶片在一个可接受的误差率，也就是 error rate 简称 ER 之内。
嗯哼，
比如说我们设定最高可以容忍 5% 的错误好了。
好，
工程师就能大刀破斧地砍掉电路中那些仅仅为了维持最后 1% 精准度而存在的庞大节点。
原来如此，
你把这些节点拿掉之后，晶片的面积就会瞬间缩小，运算延迟大幅降低，而且你手机电池的续航力还能显著提升哦。
哇，用我们根本看不出来的微小瑕疵去换取手机多出好几个小时的电量，这笔交易听起来超级划算耶，
是不是很心动？
但是我马上想到一个实务上的大灾难。
什么灾难？
一个晶片动辄几万几十万个逻辑闸，就像一个超级复杂的立体迷宫，你怎么知道要砍掉哪一个节点呢？
这是个好问题。
如果我今天随便拔掉一条线，原本预期只有 5% 的颜色微调，结果却导致整个荧幕直接黑屏当机，那怎么办？
没错，这正是整篇论文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了。在几十万个节点里面寻找可以被砍掉的组合，这个搜寻空间真的比宇宙里的星星还要多。
所以靠人力慢慢找是不可能的，
靠人力或传统的穷举法根本算不出来。所以呢，论文团队决定向大自然取经。
大自然？
他们引入了基因演算法。
基因演算法？让晶片像生物一样自己演化吗？具体来说，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他们在演算法里面把整个电路的结构编码成一条染色体。
嗯，
而晶片里面的每一个 dot 逻辑闸就是这条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
哦，很像生物科学的。
对，接着他们就在超级电脑里面设定好环境，开始模拟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了。
所以一开始会先凭空产生一大堆长得不太一样的晶片。
是的，他们先随机生成一群稍微带点变异的电路，这叫初始群体。
嗯哼。
接着让这群电路互相交叉，也就是说把表现不错的电路 A 和电路 B 的基因片段对切，然后拼接在一起，生出下一代。
生小孩就对了。
对，同时呢，每一代都会发生一定几率的突变，像是系统会随机去改变某个逻辑闸的类型。
或者呢？
或者更大胆一点，直接把某个节点给拔除掉。
但演化需要有生存压力啊，哈，在大自然里面跑得慢的羚羊会被狮子吃掉，这就是生存标准嘛。
嗯哼。
那在晶片的虚拟演化里，谁生谁死由谁来决定？
由一个叫做适应度函数的机制来决定，它就像是一个铁面无私的选秀评审啦。
评审会看什么？
这个评审首先会看你的电路面积有没有成功缩小，
这最基本嘛。
接着它会严格盯着你的误差率，也就是 ER， 一旦超过我们设定的 5% 红线，不好意思，直接淘汰。
哇，很严格耶。
但最精彩的地方来了，论文团队发现说光看误差率其实是不够的。
为什么不够？
他们还引入了一个叫做 ARHD 的东西，也就是平均相对汉明距离，作为次要的评估指标。
平均相对汉明距离这名词听起来也太学术了吧，他实际上在帮评审看什么东西啊？
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假设现在有两个电路，他们的误差率刚好都是 5%。
好，两个都是 5%。
电路 A 的错误呢是集中在荧幕左上角的一小块区域，但电路 B 的错误却是因为动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导致错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会变怎样？
最后让画面上每个20个像素就出现一个错误的亮点，整个荧幕看起来就像是布满了杂讯的雪花屏一样。
哦，虽然总体的错误数量都是 5%， 但电路 B 的错误已经彻底毁了观影体验了耶。
没错，所以 ARHD 衡量的其实就是错误在最终输出端的扩散程度。
原来如此。
这个指标确保了即使晶片在误差范围内出错，演算法也会优先保留那种影响范围最小、最不容易被使用者察觉的优秀基因。
哇，这真的太聪明了啦。这让我想到我们以前在解那种最佳化问题的时候，很常听到一种叫贪婪演算法的东西。
哦，对， greedy algorithm。
对对对，它就像是一个短视近利的登山客，只看着眼前哪边的地势往上，它就往哪边走。
嗯，
结果呢，很容易走到一个半山腰的小山丘上，就以为自己到了顶峰，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圣母峰在哪里。
没错，业界把这个称之为陷入局部最佳解。 传统的方法真的很容易卡死在这里。
但基因演算法的做法完全不同哎，它不只派一个人爬山呢，它是直接空投500个登山客到整片喜马拉雅山脉的各个角落。
对，人海战术，
让他们自己去探险、去交配、去突变，甚至允许他们有时候往下走，也就是接受那些暂时变差的突变。
没错，没错。
透过这个庞大的群体力量，最终总会有一支队伍找到那座真正的最高峰，也就是你说的全局最佳解。
你的比喻非常贴切，正是因为基因演算法允许那些暂时看起来没那么完美的变异存活下来，它才有了跳脱局部最佳解的弹性。
嗯嗯。
不过啦，如果光靠随机突变，其实还是有一个致命伤。
是太慢了吗？
对，演化是盲目而且漫长的嘛。如果你只是随便拔节点，然后祈祷它不会宕机，那效率真的太差了。
那要怎么办？
这又带出了这篇论文里面最精华的两大秘密武器了。第一个是针对 DIG 专门设计的节点合并，第二个是自适应突变等级。
等等，我们来深究一下这个节点合并好了，它听起来跟单纯的把节点拔掉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哦。随机拔节点就像是你蒙着眼睛在一栋大楼里面随便拆掉一根柱子，然后看大楼会不会塌。
那风险极高啊。
对，但节点合并是一种保证不会增加误差的智慧型突变。他们用了一种叫做固定型故障的分析技术。
固定型故障听起来像是在做某种压力测试哦。
可以这么说，我们用个生活化的例子来解释好了。
好啊。
想象晶片里面的节点是一间大公司的各级主管，今天我们锁定了一个目标节点，我们就叫他 A 经理好了。
好， A 经理。
我们故意在系统里注入一个错误，假装 A 经理今天出车祸住院了，他的工作完全停摆，输出永远卡在一或者是零。接着系统会进行一种逻辑推导，去看看 A 经理的缺席会不会一路影响到最后 CEO 的决策输出。
如果 CEO 发现财报出问题了呢？
那就代表 A 经理是核心人物，这个节点绝对不能动。
了解。
那很多时候透过逻辑推导，我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怎么事？
就是如果我们能在公司里找到另一个替代节点，比方说 B 经理好了，我们只要把 A 经理原本要批阅的文件直接交给 B 经理顺手签掉，
然后呢，
结果 CEO 收到的最终报表竟然跟 A 经理在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产生任何额外的功能错误。哎，
哇，那不就代表 A 经理根本是个冗员吧？
没错，系统一发现这件事，就会毫不留情地把 A 经理这个目标节点给拔除，然后把线路直接接到 B 经理身上。
借刀杀人啊。
对，这个动作就叫做节点合并。
哇，这招太狠了。但我有一个逻辑上的疑问呢。
请说。
如果节点合并这个动作连一点点的误差都不会增加，而且还能缩小面积，那它不就是传统那种追求完美的无损优化吗？为什么还要把它放进我们今天聊的近似逻辑里面来讨论呢？
问得好，关键就在于这两套机制是相辅相成的。
怎么说？
如果你只有随机的近似突变，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把误差率弄爆，对吧？
对。
而节点合并呢，就像是在刚才那个登山客的背包里面塞了一个喷射引擎，当盲目的突变让电路在及格线边缘挣扎的时候，节点合并能适时介入。它用一种保证面积变小而且误差绝对不增加的方式，推动整个群体沿着所谓的帕累托前沿高速逼近最佳解。
帕累托前沿
就是面积与误差的最完美平衡线啦。
原来如此，这等于是把那种无脑的随机乱冲变成了一种带有雷达导航的精准打击耶。那刚刚提到的第二个秘密武器自适应突变又是什么？
这个你可以想成是生物面对环境变化的求生本能。
求生本能。
对，系统会随时监控目前这一带电路的平均误差率，如果现在大家的误差都只有 1% 或 2%，离我们设定的 5% 红线还很远的话，
代表环境很安全吗？
没错，这时候演算法就会主动调高突变的激烈程度，大胆的去斩断更多节点，因为大家有本钱去试错啊。
那如果环境变恶劣了呢？
动工者的平均误差已经来到 4.8%， 濒临绝境了，系统就会自动收敛，把突变率降到最低，保守的保护现有的好基因。
这种动态调整真的很有机耶，完全就是在模拟自然界的繁荣与冰河时期啊。
是的，
这套理论听起来可以说是把数学的严谨跟生物学的弹性完美融合了。但身为一个喜欢看热闹的听众，理论再漂亮还是要看上场打架的成绩嘛。这套方法实际上到底能帮晶片省下多少空间？
实验数据出来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团队把这套算法拿去跑了 EPFL 的标准测试电路级，
也就是晶片设计界的奥运田径场。
没错，在容许误差率设定为 5% 的情况下，这套新方法平均缩减了高达 38.28% 的晶片节点数。
38.28%也就是说，一颗原本10平方毫米的晶片直接被削掉了将近四成，变成6点多平方毫米。
是的，
这在硬体界是省下非常恐怖的成本呢。
没错，为了让你有个比较基准哦，目前业界公认最顶尖的另一套前沿技术，他们的方法极限只能缩减 30.32%。
哇，所以我们的方法足足赢了8个百分点。
对，但更夸张的其实是它的运算速度。
我刚才其实就在怀疑，这种动不动就要繁衍几百代的基因演化，会不会在超级电脑里面跑上个3天3夜啊？
这正是它惊艳全场的地方了。这套新方法平均只花了754秒，就找出了最佳的电路缩减方案。
754秒才十几分钟哎。
对，而对手那套看似直观的传统演算法，居然花了1997秒，连我们的一半速度都达不到哦。
等一下，这不合常理啊！我们的方法比较复杂，不仅要演化，还要做那个什么固定型故障的逻辑推导。结果我们找答案的速度竟然比对手快上1倍多，还瘦身瘦得更多。
这就要归功于我们刚刚说的节点合并了。为了证明这点，团队特别做了一个消融实验。
哦，消融实验就是把某个关键功能关掉，看系统会不会崩溃的那种实验，对吧？
对，当他们故意把节点合并这个聪明的导航机制关掉，只让电路单纯靠随机的基因突变去演化的时候，
结果怎样？
缩减率立刻从原本的 38% 暴跌到 33%， 而且花费的时间大幅拉长。
哇，差这么多。
这就证明了盲目的演化是没有效率的，必须要把工程师赋予的逻辑推导智慧加入到演化里面，才能达到这种快很准的境界。
这实在太精彩了。那团队还有做什么极端测试来折磨这套系统吗？
有的，他们拿了一些超级庞大、运算层级极深的算术电路来测试，而且还故意把过关条件改为一种非常严苛的约束条件。
叫做什么？
叫 NMED， 标准化平均误差距离。
听起来就很刁钻，结果你猜怎么着？对手是不是撑不住了？
没错，对手的程式在面对这种犹如深海般庞大的搜寻空间时，因为运算量呈现指数型爆炸。
嗯哼，
它不是跑到超时被系统强制中断，就是直接宕机无法产出结果。
那我们的基因演算法呢？
我们的算法因为有着优秀的动态调节能力，依然老神在在地跑完了全程，而且稳定产出了极高水准的缩减结果。
厉害耶。
这证明了这套方法拥有极佳的延展性，未来如果要应付几百万个节点的庞大 AI 晶片也完全不是问题哦。
听到这里，我们的这场深度探索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我想花点时间帮大家把今天听到的庞大资讯收拢一下。
好的。
身为一个听众，你今天为什么需要了解这些节点还有这些什么突变演算法？因为这就是你未来科技生活的预告片啊。
没错，
想想你未来会戴上的那种轻量化 AR 眼镜，或者是你手机里面越来越聪明能瞬间生成图像的 AI 晶片。
嗯，
它们之所以能够越来越轻薄，越来越省电，背后不再是单纯靠着把电晶体做小了，而是靠着这群科学家在几十万个逻辑闸组成的微观迷宫中大胆地放弃完美。
是的，
用大自然的演化论一点一点偷出来的空间呢。
总结来说，今天这份来自台湾团队的顶尖研究确实成功突破了现有晶片微缩的物理瓶颈。
嗯哼，
他们透过 DIG 高效的表达能力作为基础，结合了近似逻辑合成那种拥抱微小瑕疵的哲学。
对。
最后再用融入了节点合并的基因演算法，向全世界展示了未来的晶片设计不再是死板的数学堆砌，而是一场充满智慧引导的有机生命演化。
这真的是一次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科技旅程耶。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不在这份文献里面，但我刚才听完专家的解说后，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我想把它留给大家，让你们今天睡前可以好好咀嚼一下。
好啊。
今天我们看到最顶尖的硬体工程师已经不再执着于画出100%精准的蓝图了，相反的地，他们是在设定好一个残酷的生存环境后，放手让电脑自己去演化出带有瑕疵却异常强大且极具效率的有机硬体。如果未来的科技趋势是连最底层的细粒晶片核心都在主动拥抱不完美与随机突变，
这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未来超级 AI， 甚至有一天机器如果产生了自我意识，它会不会根本不是由工程师写出来的一行行完美程式吗？
哇，这个切入点很深。
而是像人类的诞生一样，在这些几十亿次被我们容许的运算错误中，因为某次偶然的突变而诞生出来的美丽意外呢？
非常有可能。
如果未来最聪明的晶片是故意设计成会算错的，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的错误最终给了机器灵魂。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是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我们下次见。